好，请大家打开补充讲表第11面，附表第12，往生圣因。那么，在我们一心归命啊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，当首先你先建立一个真实不可破坏的信心。那么接下来，你设定你来生的目标要愿生彼国。那么第三个，你就开始关心了：我来生想要到净土去，那么我应该积极什么样的资粮，才能够招感这么一个殊胜的净土？那么从本经上的说明呢，往生净土要具足两个条件：第一个，你要积极多善根；第二个，你要成就多福德。那么，什么叫多善根、多福德呢？这一下我们就加以说明啊。那么，藕益大师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，他先比较，先解释什么叫少善根、少福德，再说明什么是多善根、多福德。我们先看看，那么什么情况是少善根跟少福德？声闻缘觉菩提善根少，人天有漏福业福德少，皆不可生净土。那么声闻缘觉他们的智慧所观察的生命现象啊，是四谛跟十二因缘。简单的讲，就是修无常无我观啊，而趋向于我空的真理。所以在声闻人的智慧，他在观察生命的时候，基本上只观察到生命的总相，他不管看到什么事情，都是用无常无我的智慧来观察它，那么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。你看娑婆世界也是无常无我，是毕竟空；极乐世界也是无常无我，毕竟空。那这两个结果是一样的。这个声闻人看事情是这样子的看法，这样子叫做少善根。这个人所知太有限了。因为他看到的空观，没有看到的缘起，没有看到假观，没有看到广泛的十法界的因果，他没有看到，他只看到因果的总相。那么当然，这种人不可能往生了，因为你在因地的时候修空观，你果地的时候得到的果报叫偏空的涅槃。你因地没有修假观，你不可能成就一正庄严，因果不符的。所以，一个人一路修空观的人，这个叫做少善根。那么，第二个，人天有漏福业是福德少。那么说，我应该广泛的来布施啊、持戒啊，乃至修习忍辱、精进、禅定啊。但是，身为生死凡夫啊，你在布施持戒的时候啊，你心中有一个自我意识。我在布施，我在持戒。好了，那么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。你不能够跟我空法空的真如啊，那个平等的心性来修善。你以自我来修善啊，你这个善法就有空间跟时间的障碍。第一个，你不可能经常的持戒；第二个，你持戒的对象不能普遍到所有的法界。所以我们在布施持戒的时候呢，时空是有限量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一般人布施持戒啊，招感的果报最多最多到天上。你看天上的环境不错吧？但是天上的空间，你敢说你升到忉利天，你可以供养他方十方一佛？不可能。你活动的范围就是在天上活动嘛。那么你天上的时间，顶多几劫嘛。怎么能够说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？因为你因地的善业是时空有尽，所以你不可能招感这种广大无尽的依报国土、长远无尽的正报所。一个有限量的福德，不可能招感这个广大的时空的国土，因果不符的。所以说，你只是靠布施持戒，这个叫少福德。那么少善跟少福德啊，当然都是没有资格来招感这种净土。那这怎么办呢？ 唯以信愿持此名号，则一生续聚多善根多福德，散心成名，福善亦不可量，况一心不乱哉。所以这一下韦大师解释了什么叫多善根呢？闻说阿弥陀号，信愿具足；第二个，时时名号，一心不乱。那么在这样子的信愿具足当中啊，那么每一经佛号都记住无量光无量寿，所以叫多善根多福德。平常的念佛，那么所成就的福善本不可量，何况是临终的一心不乱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明一下，他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当然可以布施，你当然可以持戒，你也可以持大悲咒，都没有障碍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就是你的根本法门是什么，你要清楚。净土法门它是能够万善庄严净土，这句话是对的。但是你临终的时候能够招感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，唯一的因素就是持持名号。你说我靠布施、靠持戒、靠忍辱、渐渐禅定，我希望我以这样的善念啊，回向阿弥陀佛，你拜托你临终的时候现在其前，不可能。因为你这个善业没办法去跟弥陀的本愿感应到交往。我善导大师讲得好，说你一个人不念佛啊，以佛本愿不相应嘛，这不是阿弥陀佛要不要救你啊，一切法因缘生嘛，你那个因缘跟那个因缘是不对的。好，所以说诸位要知道，念佛的人你一生的努力，你一生念佛，你知道你为什么？那我身体有病痛，念佛也不错，念佛让你福报增长也不错，但是这个都不是真正的功德。念佛人真正的功德是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现前，这个是你最终的目标，这个是一个修净土成败的最后的判定标准。你一生念佛阿弥陀佛临终没有现前，你就是失败。所以这个地方讲往生的因果你要清楚，往生的因闻说阿弥陀佛，往生的果是阿弥陀佛现前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段。所以前面讲到无上因闻说阿弥陀佛只是名号，所以到临终的时候你的佛号跟弥陀的功德感应道交，闻成意坏弥陀的现前，那么扑来而来清垂皆已，那么我们的心事呢，那么终于往生。那么这个就说明这个往生的因跟果。我们再继续看附表第十三。那么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，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多善根多福德的因啊。那怎么样持持名号一心不乱呢？好，我们看这个下面的说明。我们以下根据偶一大师的印光大师文章的开示就是说，持持名号简单的讲就是一句弥陀念诵听。那么你修净土的人你要知道你心中的根本所依就是阿弥陀佛的圣号。那么这个圣号你要怎么样跟它相应呢？一念相应一念佛，这什么叫做你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圣号相应呢？这一下印光大师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。他说你在念佛的时候有三个重点要注意。第一个，念从心起。很多人念佛的时候这个佛号不是从心升起，是嘴巴升起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嘴巴念佛心打妄想。那么这个佛号是从哪里升起呢？从嘴巴升起来。这个不能讲一念相应的。你整个佛号的根源是从你内心深处那个皈依的心产生一种作意，那么从那个地方升起，这个叫做念，成就一个念的功德。所以你念佛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的佛号要从你的内心升起，不能从嘴巴升起。第二个受，那么 你从念中升起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没有声音，没有声音你当然不能当所缘境。我们净土中的所缘境，诸位要知道哈，净土中的念佛所缘境啊，它不是法尘，是身尘。很多人念佛他不出声，不出声你的所缘境是法尘，根本就不对。你不一定要念很大声，但是你多少要创造声音，因为你没有创造声音，你根本不能去取所缘境的相貌。所以第二个，你要靠嘴巴的震动创造一点声音出来，来当作你的所缘境。第三个，听的功德，你把自己创造的声音再听回去，这个听大家要注意啊。很多人说啊，我打佛七的时候，一两百人打佛七啊，这个佛堂每一个人都创造一个声音，这个佛堂有一百多个佛号，哪一个人是你的所缘境呢？诸位要知道，你只能够听你自己的声音。当然我们不表示说我们要排斥别人的声音啊，比如说这个念佛的声音是一百句佛号的和合，但这个和合又有非和合，和合当中又有别相，别相当中又有和合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只能够听你自己所创造的声音。你听到别人的声音，这个叫做心随境转。你只有听到你的声音，你的心才能够达到一心不乱。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，你的所缘境是你自己创造的声音。所以当这个佛号念从心起，声从口出，音从耳入，诶，你跟佛号相应了。但这样的相应叫做点状的相应。那么我们再把这个点状的相应把它扩大偏成一种相续，那么三三四产生一个印调，这个前面说过了。你念佛啊，没有印调啊，你很难摄心的。你那个印调三三四运转的时候啊，它能够带动你的心啊，不容易使妄想升起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五点计数法啊。那么这五点计数法是我们过去佛学院的几个法师啊，一个念佛的心得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首先，你这个五点计数法呢，这个每一个点呢、是十句佛号啊，那么由这个右到下到左到中间，总共五点，所以它一片佛号刚好是五十声。那么在念这个五点计数的时候，第一个注意安置地轮立心下乘，所有的修行人，你的心都要往下沉。就是说很多人打佛七啊，打完佛七以后上火，整个人头啊不是头痛就是发烧，因为他的这个所缘境啊太高了。那你为什么所缘境那么高呢？印光道是我们听自己的声音的，所以我就注意耳朵了。声音它不是在耳朵，声音是没有形象的，它是遍满在十法界的。所以你必须把这个所缘境啊往地下放。我们不要说念佛，你拜佛也是这样。你看有些人拜佛，特别是那个初学者，你看那个居士啊，刚来的居士啊，道心都很强，因为他苦恼很重，他把福报都花光了，开始修行了。开始修行的时候他特别静静的拜佛，拜得满身是汗。当然这个是不会拜佛的哈。你看一个人拜得满头是汗啊，这个人拜佛功夫不够。真正的拜佛啊，他上半身不能流汗，下半身流汗，下时上去。你拜完佛的时候满头大汗啊，我都不要去看你刚刚过程，我就知道你刚刚心浮气躁。所以拜佛的人他是越拜心越极静，他是怎么样呢？这是唱空书说的脚掌用力上半身放松的，他越拜越轻松，然后那个佛号听得越清楚越极静。虽然动作是在动，但是动中的心中是极静的。但这个地方有问题啦，你拜佛的时候你可以用脚掌用力来调你的四大，那火大下去水大上来，但是你静坐的时候怎么办呢？ 静坐的时候身体都不能用力，全身要放松，所以你只好靠观想。你靠心中的观想啊，把这个佛号放在地上，这个时候你的火就下去，那么水就上来，调和适当。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要注意这个，当然第一个主要是调身啊，你的心血要往下沉。第二个，所言形象清楚分明。那么这五点技术法，它虽然是一个技术的方便，但是你的所言境还是佛号，你的皈依境还是佛号，第二个要注意啊。第三个，宁可少念不可草率，这个很重要。我经常告诉所有的同参啊，你有多少时间你就念多少佛号，你不要说时间不够然后佛号念的很多，结果佛号念的含糊笼统，其实那个都没有用。诸位学过唯识，你知道哈，业力的强弱是跟你心力的强弱有关系，心强业重，所以你要把佛号听得清清楚楚。我希望大家念佛的时候不要养成一个含糊笼统念佛的习惯，念得含糊笼统，每一句佛号都含糊笼统，到临终的时候现起的佛号也是含糊笼统等流性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你心中的本尊的功德在你心中运转的时候，念得清楚听得清楚，每一句佛号都强而有力，这个是你要自我要求。第四个，先依技术再求圆融，应该给自己一个目标啊，比如说你先念六片十片啊，我过去经常大概都做念二十片，现在念的比较少，那个时候念二十片佛号四十分钟，一个坐下来四十分钟，每一片都很清楚，每一句佛号清清楚楚啊，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啊，你可以这样子来自我要求。当然这个地方我需要大家就是说，时时名号一心不乱的意思就是说，他这个一心不乱当然是一个功德相啊，时时名号是一个下手方便，就是说呢，你念佛的时候不在于数目的多少，你要知道产生一种正念的力量，不是产生数目的力量。在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讲到一个公案，说这个宋朝啊，有一个叫马鱼啊，这个鱼啊，就是这个左边一个王字旁，右边一个鱼右刃的鱼。这个马鱼居士啊，他是杭州的一个地方官，他的父亲也是做官，他父亲是拜那个慈云尊士大师做师傅，就是慈云赞主啊，就是创造那个十念法门。那么他父亲首先学佛以后呢，就鼓励大家学佛啊。但是他刚开始学佛的时候，并没有了解净土的殊胜。后来这个马鱼居士啊，他遇到一个叫广初法师，讲这个净土十一论。那么他听了以后，对净土升起的信念呢，他就专修十念法。早上起床的时候啊，那么拜三拜。做功课做完以后就念十念，也就是说你不管做完什么功课就一口气念，一口气然后把佛号全部念完啊，再吸一口气把佛号念完，就念十口气然后再回向。看来意思他一天也没有休几次，大概两次到三次。后来在临终的时候啊，在大家助念的时候安详往生啊，到往生以后的第二天啊，全家都梦到他现前，在梦境现前啊。那么他跟家人说啊，我已得生净土，来做一个印证。这个诸位在净土圣贤录可以找得到哈，宋朝的马鱼居士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居士啊，他数目念的不多，但是他很强调这个一心不乱，就是他那个佛号在心中念的时候啊，产生一个强大的正念。我希望我们在修本尊相应法的时候有些基本观念，就是说你一念心中的皈依的 法门当然不可能一个了，你心中可能有大悲咒的功德，你有时候也念地藏王菩萨，有时候也持持什么咒都可以的。但是啊，如果你有自己往生的时候，你必须把心中的法宝要有一个主跟伴的差别，也就是说你心中要认定啊，心中的佛号是你的根本所依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一个净土的人最怕到临终的时候啊，三心两意，念几句佛号没有感应，改念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念的也不对，改念地藏王菩萨，完蛋，就表示你心中根本没有栽培一个根本的所归境。虽然你佛号可以念的不多，但是佛号在你心中的地位是所有的法门不可取代的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叫做信愿具足。好，那么这个叫做闻说阿弥陀佛之名号。好，我们回到经文。那么这段经文等于是把净土的因果加以说明。好，那么当然净土的因就是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一心不乱，净土的果是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以诸慎重现在祈求。我们看下一段丙二的重劝，佛陀第二次的劝我们。看经文，舍利佛，我见舍利故说此言，若有众生闻是说者，应当欢迎舍利佛。那么舍利佛说，我见舍利，当然这个我指的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是见到的极乐国土的功德利益，所以佛陀才会劝我们。也就是说呢，佛陀劝我们呢，他是有这个，他本身是有他的正量做基础，是看到了极乐世界的功德才劝我们往生。那么到底释迦牟尼佛是看到极乐世界什么功德，他会劝我们往生呢？乃至于三次劝我们呢？那我们看附表第十四，看维大师的说明。那当然身为一个佛陀，身为一个大善之士，他要做引导我们弟子做一件事，他一定是有他的理由啊。那么我见势力这当中呢，有两种利益啊，佛陀是亲眼看到了。第一个是往生以后所成的功德啊，这个地方讲来生的利益。第二个是耶临终所成就正念啊，这是讲今生的利益。我们先看来生的利益。我见者佛言所见究竟明了也，势力者横出五浊严禁世俗，直至不退位尽，视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力。那么这个我指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光明所见的，当然是没有错谬。那势力呢，就是横超五浊严正三不退，成就不可思议功德之力。也就是说往生净土就等于是你能够在这一期生命成就等觉菩萨，这都直至不退位尽啊。这个前面说过了。当然这个地方的我见势力了，看偶一大师的意思，他不是讲不想在这段话会，他是在下一段啊。那么另外呢，就讲到临终的正念来解释。假设我们在娑婆世界修行了，势力修行了，生死关头最难得离。我们修行啊，平常很难分出高下，但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这个高下就非常清楚，因为临命终你不可能作假。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内心有三种状态。第一种状态呢，叫做名利心。你可能前段时间病得很严重了，完全在昏迷状态，你到临终的时候一定会醒过来。我们讲回光返照，头脑非常清楚，比以前还清楚。这个时候你一生当中所做的善恶业啊，全部现前，就像看电影一样。你说哎，这个小时候做的事情我都忘掉了，在临终的时候会全部现前。 所以这个时候在唯识学上说叫做乱心位，你极度的善乱。我们可以这样讲，你一生当中啊，你经历过多少次善乱的事情呢，都比不上你命中的事。哪有人在那么短暂的时间把一生的事情都看到。所以在名利心的时候，刚好是看到一个人修行的最重要的关键。因为你能够修行就在这个名利心。你要求生净土，也就在这个时候提起佛号，感应道交。所以这个时候叫乱心位，极度的散乱。那么第二个叫分昧心，如果你名利心没有用功啊，那你就没有机会了。第二个就心识开始分昧了，就像那个蜡烛啊，开始慢慢熄灭了啊，明了心慢慢消失。到第三个梦觉啊，就完全进入死亡状态。梦觉在下一刹那就终生，就死亡。所以呢，你在这个散乱临终的时候，极度散乱的时候，你的修行功很难得力了啊！怎么说呢？无论玩凶狂慧魔龙功啊，平常啊防修侠练的，或者是有节无形啊，这种人当然平常啊就是毫无笼统的啊，平常也没有栽培正念，临终的时候妄想升起啊，只好是心随妄转，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对治妄想。那么即使是雾门生眼超离浅切之人，贪分毫习气未足，未免随强偏脆。即使你平常的止观力很强，你持戒的功德也很殊胜，但是你只要阿赖耶识当中的烦恼习气的种子没有除啊，临终的时候啊，你难免是要随业流转，业力不可思议啊。那么因为你这个你临终的时候叫做腊月三十算总账嘛，那么腊月三十算总账就是说他算账不是算今生的啦，那无量劫的业都开始算账啊，那你这个今生的止观今生的持戒布施啊，是今生才做的啊，所以说啊，你这个时候这个只要有一点点的业没有达到业尽情空啊，你就难免随业流转。这以下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，这以下引这个有名圆寂大师说啊，十人九错路，因尽若现前，偏有随他机，此诚可寒心者也啊。所以说呢，有名圆寂大师说啊，有禅无净土，十人九错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你有一种因尽若现前，偏有随他去。而临命终的时候，你心中会出现很多影像。在楞严经上说，这个人要业力现前，要到火烧地狱的时候，你想哪一个人愿意到火烧地狱去？他就是看到阴尽，就是说他在临终的时候全身感到冰冷，盖棉被都盖不暖，然后到临终的时候看到火烧地狱温暖的时候，他就投胎。如果这个人要到寒冰地狱，刚好相反，他到临终的时候全身非常的燥热，你就拿冰块给他也没用。那么这个时候他临终的时候看到一个寒冰很凉快啊，他就动了爱取就投胎。所以啊，这个瞥耳随他去，你一念的妄动，你就得果报了。这件事啊，实在是诚可寒心的感到恐怖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自力修行啊，你根本是没办法去抗拒无始的业力。所以我们讲临终的时候有两种情况，第一个随业往生，第二个随念往生。当然你不修净土的人，你心中没有一个明确的皈依境啊，那当然是随业流转，除非你业尽情空啊。那我们再看念佛人，他就不同了，他能够随念往生啊，唯有信愿持名长他力故，佛慈悲愿地不唐捐，弥陀圣众现前未倒，不得无倒自在往生。那么念佛的人，他平常啊心中有一个明确的皈依境了 啊，那么他能够信愿持名，那么心中有佛啊，他能够有佛的这个本愿的摄受啊，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呢，佛陀以净光照我，时时摄我，乃至于 招感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开示未到，所以能够无导致在往生。所以这个随念跟随缘的确是有差别。我在读佛学院的时候，我遇到过两个老法师，他们往生我都在旁边看。一个老法师是参禅，在参禅老和尚他是得到妙果老和尚的真传，他参禅的功力很强。他说他们早期在禅宗的时候，一天坐禅是坐12个小时。当然参禅的意思不是修禅定了，那在禅定当中修我空观法空观，那是般若波罗蜜的参就这个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。所以你看他的空性的智慧很强，他这个人生命很随缘，生活也很淡薄。后来他得到癌症啊，就面临着临命终，当然他也不念佛了，他也不希望我们念佛。那么他在临终的时候啊，当然身体有病痛是可以理解的，他本来是要让他的让我们弟子们安排他坐起来，他要打坐往生，但是坐了一段时间以后实在不行，只好躺下来。躺下来的时候我看他的身体的相貌有一点痛苦的相貌，那个眉头有点皱皱。所以我们讲啊，真的是今生的修行啊，跟无量无始劫的业力相比啊，的确是有点麻烦。因为你这个参禅人他平常的时候没有保持一个对名号的皈依嘛，那所以完全是随业流转。那么另外一个老法师呢是念佛，他就在参禅老和尚的第二年往生，我们也在旁边帮他助念。当然念佛人不同了啊，这个念佛老和尚也是得癌症，那么他临终的时候当然也有病痛了，你看他的脸上表情就知道身体有病痛。但是有病痛呢，我们念佛人上是临终的时候要助念的，我们一助念的时候，诶，他的嘴巴也跟着我们念，带动他以前心中的皈依境。念了一段时间以后啊，不可思议，他嘴巴跟我们这样动动动啊，他的相貌本来是有点痛苦啊，慢慢慢慢变成安详，而且那个脸色本来苍白啊，转成红润。念了一段时间以后啊，他还手上动一动啊，告诉我们他要吉祥我，把他翻过来吉祥我。再念一段时间以后，在佛号当中安详往生。这两个老和尚的往生，我们坐在旁边看。当然，如果从一个次第角度啊，我认为这个参禅的老和尚的戒定慧的功德是高过念佛的法师，我认为，因为平常我们都生活在一起。但是为什么念佛的法师他临终的时候能够这样子的安详？因为他的生命当中多了一个佛的力量在里面，赞他佛力不可思议。我们这样子讲好了，阿弥陀佛的心是平等的，他的太阳是普遍的照耀大地，但是佛陀要照耀你啊，不是单方面。你心中对佛陀没有皈依的心，不意念他，你怎么跟他感应到教呢？所以我们这样讲，这个念佛的老和尚在临终的时候之所以能够跳过去，我认为佛的力量因素太大，就是这个随念往生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我们不能够在临终的时候，你看唯有信愿持名仗他力故，佛慈悲愿地不堂捐，弥陀圣众现前未到，故得无导致在往生。这句话太重要了。所以佛见众生临终捣乱之苦，特为保任此事，所以殷勤再劝化验，以愿能导心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看到我们生死凡夫修行了，平常的时候都修得不错，临终的时候遇到业力现前了，大家都是颠倒散乱，那怎么办呢？佛陀告诉我们，应当化验生彼国，你一定要在生命当中设定目标，你才能够产生随念的力量。 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正是行者自身名号也立行啊。好，我们回到经文，那么前面这段的我见势力啊，等于是释迦牟尼佛的重现啊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，我们再把这个补充讲表，今天花的补充讲表啊，念佛理观跟四修的应用啊。那么我们讲到执持名号一心不乱，那么在执持名号的时候，我们根据有一大师的开示，有三种念佛。第一个唯念他佛啊，专注佛境啊，这叫净土法门啊。这个他佛，这个他当然指的是心外的十观音佛土外的阿弥陀佛啊。所以你一般来说只专修四修的啊，他的所观境就是观察弥陀的相好，或者是弥陀的名号来感应道教。那么在净土宗的传承当中呢，以善导大师提倡这个专念他佛最为得力。善导大师强调三业专修，身业所有佛都不拜，只专拜阿弥陀佛；口业只称叹阿弥陀佛；意业只观想阿弥陀佛。他说这个三业专修啊，是能够在一个所谓的万修万人去啊，这当然是有他的特色。第二个专念唯念是佛，回观自心甚道法，那这个就不是净土的，这个是他这个自啊，这个自佛就是自性弥陀啊。那么他修行的时候，他可能念佛啊，但是他重点在于念佛是谁，所以他的所观境就是观照现前一念心性，即空即假即中，或者说是遍即本空，应当如幻啊。所以他整个修行啊，是在恢复他的本来面目，所谓的访望归真啊。所以他的所观境不是佛的功德，他的所观境是一念心，这个是完全的自力法门。那么第三个是我们所谓的末期的祖师所强调的念佛，叫自他见念，自他不二，禅净双修。那么这个自指的是我们的心，他指的是佛的心啊，自他不二。也就是简单的讲啊，就是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那么以这样的一个同体的这个现前一念心性啊，来修习所谓的禅净双修。这个禅净双修的理论呢，我看在净土宗祖师啊，最早的是六祖的永历延寿大师，他在中经录啊有很多禅净双修的观念啊。那么到了八祖的莲池大师，你看阿弥陀经书钞就有很多这种思想。到了九祖的偶益大师，那把这个禅净双修啊发挥的淋漓尽致了。我看过这个历代的祖师，很少人说啊，一句佛号三力记住啊，能力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本愿功德不可思议，心力不可思议。特别是你看这个在以前的时候，善导大师的念佛，他所强调是所念的佛不可思议，他很少在乎能力的心是怎么回事，他不管他。反正你就是一句佛号通声号的就对了。可能那个时候的人烦恼淡薄，但是到了六祖宋朝以后啊，可能这个法门有问题了。众生在皈依阿弥陀佛的时候啊，没有一些破障法门啊，可能有困难。所以在六祖的时候，净土宗就开始调整了，开始在所念的佛不可思议之外，又加一个能念的心也不可思议，开始注意调伏现行烦恼的问题。你不是皈依就行了，你心中要有一定的觉悟的力量在里面。你心中的颠倒，你皈依也没用。那么当然这个思想是有传承的，为什么？无量寿经就是这么观念，无量寿经就是华菩提心一向专念。甚至有的古德是把花菩提心藏往生的正因，他认为念佛是助缘而已， 啊，当然这两个是有争议哈。总而言之，到了这个六祖的有名延寿大师以后，已经知道你心中的觉悟在往生已经扮演了一半的角色，就是佛力的加倍，还有你自身的觉悟，这两个要加强。所以到了这个偶益大师呢，我们再往下看。所以偶益大师他讲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啊，他这个时候就讲到四依心跟离心。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强调四依心，不为见思所乱，达妄本空。这个见思就是贪嗔的烦恼，知莫无明。你刚开始要有无常无我的智慧啊，心常觉照不随妄转，你要有点不随妄转的力量。你的心啊被妄想牵动啊，你要皈依阿弥陀佛是没有用的。所以第二个呢，离心不为无明所乱，知身本有，它更难了。前面是达妄本空，这个是啊消除人我的对立。这个是我们讲这个有所得心啊，你要能够正念真如啊，真实的体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才能够消灭人跟人之间的对立的思考。这个妄想是比较表面的东西，心中的对立是比较深层的东西。心常觉照不随妄转，这句话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刚开始修行的人啊，很容易随妄想而转，因为我们的心都活在表层的心态。我这个什么叫妄想，诸位知道吗？就是你过去生所累积的一些习惯性的想法，等流习性。慢慢慢慢的，你观察它是无常无我的，妄想无性的，开始你就开始不动。所以一个老修行者啊，你看他做什么事啊，他不会想到什么就做什么，他不动。有人说是即知即行，其实这句话也有问题。知道了马上去做，修行人你知道什么事不能马上做，要等一等。因为你的心跟所缘境接触的时候，你第一个概念往往是妄想，习惯性的想法。你要等待你的下一个真心出现。所以你会发觉啊，修行人修久了以后，他的心啊好像比较迟钝，不是迟钝，他开始跟妄想脱离。我过去去参公师傅啊，参公师傅以前要我去跟北斋做一个教义的设计，我给他呈上一个报告书，我给他看一看啊，他看完以后他说这件事我们再看看，放着。结果放到桌上呢，再看看，看了三个月都没有动。就是说参公师傅在等待内心的声音出来。我慢慢觉得啊，做什么事情再看看的这句话有很深层的意思，很深层的意思了。你刚开始这个达妄本空啊，你不要跟妄想完成纠缠在一起，你要慢慢脱离妄想。就是说妄想起来的时候你不管它，你发觉它自然消失掉，然后它又起一个念头，你又不管它，它又消失掉，自然消失掉，就像水泡一样自然消失掉。但你要管它，那这件事情就没完没了。所以说到了末期的念佛，开始除了念佛以后，开始在调伏自己的烦恼。所以到了彻悟禅师的时候，就明确的说明以折伏现行烦恼为修行之要。当然大家会质疑啊，我就一心归命阿弥陀佛就好，为什么要调伏烦恼呢？因为临终的时候啊，有两个力量会引导你，第一个是你的佛号，第二个是你的妄想。而妄想是熟境界，佛号是生疏的境界，所以调伏烦恼是很重要。所以我们讲到一心不乱了，就是说啊， 你在末法时代修行的，你要想办法把圣道的止观跟净土的对佛号的皈依啊，要把它合在一起，你才有100%成功的希望。就是自利跟他利要合在一起，自他不二。好，那么这个大家再体会一下哈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。我们回答三个问题啊，请法师慈悲开示。阿舍世王因为杀父而深受毒疮，痛苦不堪。但是他前身为他的父亲所杀了，所以今生为世，那么来报仇，因果上是一命抵一命，在理论上如此，为何还要受无常之报？这个因跟果是交互作用的。就这个频婆娑罗王来说啊，他是在得果报，但对阿舍世王的时候，他等于在造业。也就是说，虽然频婆娑罗王欠阿舍世王一命，但是阿舍世王在把这个命要回来的时候啊，除非他不起嗔心，除非他不造一个心业，他只是在无意中啊，在一个无意中，比如说他刚好是弄一个什么东西，不小心撞到他父亲死掉了，这样子就因果就消失了。如果他刻意的去杀生，有杀心的话，那这个果报受完以后，这个阿舍世王也有罪业。这个诸位知道吗？就是虽然他的父亲欠他一命，但是他还命的时候，他起的嗔心，他不是无意间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因跟果是那么简单，因跟果是两个交互在一起的。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。你看频婆娑罗也是啊，我欠你一命，我本来应该还，但是你把我杀死的时候，我也起嗔心了，那也不得了，那以后还有问题。所以说，在得果报的时候，同时又有一个新的因地在里面，这个就是为什么生生世世的很难还清楚的道理啊。那么阿舍世王他在要回一命的时候，他起的嗔心又造了杀业。所以他有得有，他本身也有这个杀业的力量。第二个，在科技发达的传媒时代，佛教的杂志五花八门，身为一个佛弟子应该如何选择才不会被误导，或者应该不要看杂志，先看祖师的一路比较有道。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，你没有判断真伪之前，我建议你啊，先看祖师大德的话，因为他都是牛奶。等到你有判断能力的，现代人的著作可以参考，他有他的优点，他资料整理的很好，但是他的邪见你能够百花丛里过，片叶不沾身，你能够把他的问题点过滤掉，然后吸取他的优点。但如果你是初学者啊，你百花丛里过，可能你会蟑螂身体。所以就是说看你的功力啊，你刚开始的时候啊，你要培养你的宗教情操，对三宝的皈依啊，我觉得直接看祖师是最好的方法。那你要是有一段功夫以后，你再看看现在的学者怎么说，他们有他们的见地。第三个，法师曾提到说，如果我们是众多的八识田中啊，今生是最好的种子起现行，如果没有往生极乐世界，遇到恶因缘还会起恶种子，那么如果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是否还会遇到恶因缘现行？一心不乱是否会退世？如果你今天的烦恼只是调伏的话，达望本空，知真本有，是一心，那是一个调伏的话，还可能会推迟。如果你是断烦恼，那就不会推迟。所以你没有离命中之前呢，你要谨慎小心。 得到一心不乱，是否会遭到冤亲债主跟天母的障碍？一般念佛人比较不会有这种魔障，因为他有佛力加倍了。不过他是这样，平常的时候有可能，但是一般有魔障的人啊，大部分的我在看，不管看应该都是文章也好，看现在的一些现实的情况，一个人念佛会有魔障，这个人啊，多数都是心外求好，他的心往外，他很少做理观的啊。那么这个有所得心太强啊，就会有问题啊，这是也平常有可能，但是临终的时候绝对不可能。我遇到是在弥陀要卷，你去查查看，他说临命终的时候不是魔障能够现前，不可能。你临命终的时候，你念佛的时候见到佛，那是真的佛。临命终的时候，魔不可能变成佛，不可能。平常有可能，临命终不可能。所以维大师说，临终的时候不可能招感魔境，不可能。那么这个地方是有差别的。好，那么大家体会看看哈。好，我们先回到这个地方哈。下下魂常复在了回向。